感谢朋友们来到聚美谈心。最近啊，新加坡的银行家、大华银行第二代掌舵人黄祖耀先生于2024年2月3日过世，享年95岁。他和他的家人啊，拥有大华银行的大量股份。大华银行名誉主席黄祖耀的父亲黄庆昌于1935年创办了大华银行。在黄祖耀先生50多年的领导下，大华银行从一家分行发展成为遍布19个国家和地区的区域性银行。截至2023年9月，大华银行拥有5160亿新元的资产。新加坡能有今日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像黄庆昌、黄祖耀这样的私人银行家、企业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黄祖耀先生在年轻时虽然是现在所谓的富二代，但一点都不怠惰和贪图逸乐，反而在掌舵大华银行期间，让家族企业规模扩大了百倍。家族企业在他手上壮大的过程，恰好是新加坡建国初期。黄祖耀先生在相对宽松的政策下，凭借精准眼光和商业手腕，在本地和区域持续展开了收购银行计划，壮大事业版图，充分展现了精明干练的银行家本色。2023年，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7万美金，位居世界第五，亚洲第一。那么从100多年前来到新加坡的华工们，绝对想不到他们的后代竟然如此的富裕。那么为什么这些华工来到南洋呢？古代和近代史中，福建人最早做起了海上贸易，原因是什么呢？福建那个地方啊，山多田少，而天灾人祸却不缺乏。在明朝海禁时期，冒着杀头的风险做贸易，实在也是为了填饱肚子。后来一些先辈们干脆远离家乡，扬帆海外，远渡重洋，最后扎根异国他乡。这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由于他们无土无田，只能聚集在人口密集的唐人街。最悲惨的是华工，出国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在东南亚、美国、加拿大、澳洲、古巴、秘鲁等地方做苦力还债。相比去美洲啊，下南洋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工情况会好一些，因为他们能得到同乡的接济。因为在那个时候啊，新马已经有各地的同乡会馆，像福建会馆、潮州会馆等等。大部分人啊，当时都只愿意为同乡打工。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商最早都是做贸易起家，尤其是土生华人巴巴娘惹，他们不但精通英文和马来文，又可以讲方言。因为英国的大贸易商在新马两地需要熟悉当地情况，又懂得各种语言的中间人，所以呢，土生华人们占尽了先机，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呢，这些华商开始收购矿山、种植园，扩大贸易经营，有的还开展了一些轻工业的工厂。华人资本慢慢的超过了西方的资本，成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主要的资本力量。和早期的华商相比啊，后来的华商们大都经营的是实业。我举两个例子，一位是陈嘉光先生，另一位是李光前先生，两位都是新加坡响当当的人物。陈嘉光中国人都很熟悉，在历史课本上都学过，我们知道他大力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的事迹。李光前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悉，不过来过新加坡的人都知道，新加坡有个银行叫做华侨银行，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个最著名的银行品牌之一，这也就是由李光前先生所创办的。陈嘉庚和李光前先生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致富之后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花巨资资助厦门大学的创建。今日的厦门大学的大部分历史建筑就是当年由陈嘉庚和李光前共同资助的。这两位先贤的关系也不一般，李光前是陈嘉庚的女婿。陈嘉庚出生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已经开始在新加坡经营小生意。来到新加坡后，陈嘉庚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华人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他首先开设黄梨厂，生产菠萝罐头，进而又经营米店，不久又看到橡胶行业大有发展之势，于是又投入到橡胶行业。让人钦佩的是啊，经过20年的发展，到1925年的时候，陈嘉庚已经拥有了15000英亩的橡胶园，同时他也开设了橡胶制造厂，生产胶鞋和轮胎。陈嘉庚的产业中的三大支柱为橡胶、生胶厂和制造厂。 另外还有经营罐头、冰糖、肥皂、药品、皮革等10余种产业。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陈嘉庚先生致富后不忘本，全力支持祖国的建设和抗日战争。据说啊，他一生捐款超过了1亿美元，那在当时啊是天文数字。陈嘉庚也是南洋的华侨领袖，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在各地号召华侨捐款捐物。女婿李光前就是他坚定的支持者。在二战期间，全世界的华侨的捐款总额占中国政府抗日战争军费的多少呢？1/3啊。李光前人生发迹离不开他的岳父陈嘉庚。他出生在福建的一个普通家庭。小的时候呢，李光前的家境十分贫寒，但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却非常重视。虽然经济困难，守得拮据，但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孩子读书。李光前小时候每天到私塾读书，放学回家后还得替人放牛，赚几毛钱，以帮助家庭增加一点收入。1903年，10岁的李光前随父亲坐船去新加坡。开船不久，气温巨降，船上大都是来自穷乡僻壤的福建人去南洋谋生，衣衫单薄，冻得直打哆嗦。凑巧的是啊，陈嘉庚此时也在同一艘船上，他比较富裕啊，他看到大家都冻成这样，就让船上的工作人员给每个人发一条毯子。但是当时工作人员啊误会了，以为他是为每一位姓陈的人发毯子，于是船上的人们都纷纷说自己姓陈。陈嘉庚啊出来巡视的时候，看到了一位少年穿着单衣，连忙问他，你为什么没有去领毛毯？少年李光前说，船上通知姓陈的才可以领毛毯，我姓李，不能冒姓去领。李光前诚实的举动啊，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之后，当他们再次在新加坡偶遇的时候，陈嘉庚依然记得李光前。那时候啊，李光前已经是一表人才，而陈嘉庚的橡胶事业如日中天，正是用人之际。于是他邀请李光前加入到他的公司。陈嘉庚的长女陈爱礼那时候17岁，看到李光前年轻有为，陈嘉庚有意把长女许配给他，便请啊好友庄希全从中牵线搭桥加以劝说。李光前啊觉得陈爱礼虽然是名门之后，却端庄贤惠，平和稳重，而自己已经27岁了，该是成家的时候了，就答应了这门亲事。从此李光前便成为了陈嘉庚的女婿。1927年的时候啊，因为战争跟金融危机导致橡胶价格猛跌，陈嘉庚的事业几乎面临破产，李光前却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事业，在这个时候啊，买下了一个橡胶园，取名芙蓉园。一年之后，因为政府在附近修路，这个橡胶园的土地大涨啊，李光前以40万的价格高价出售了。这就好像今天我们的房子 M Block 被收购重建了啊，这个运气好。不过呢，他的商业眼光第一次得到了验证，靠着赚来了第一桶金，李光前开始大展拳脚，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南艺橡胶公司。在经济危机过去了之后，他的橡胶公司开始快速的发展，他除了经营橡胶之外，种植、运送胶片和胶液，还进行黄梨的种植和生产。几年之后，他的事业就已经发展到了泰国、印尼。在30年代末，他已经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家喻户晓的橡胶和黄梨大王了。在实业界取得了辉煌成绩后，他开始进入了金融界，先是投资与人合办华商银行。1933年，华商银行又与华侨银行、汇丰银行合并，以华侨银行命名。在他的主持下，华侨银行业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先后在新加坡设立了20多家分行，在东京、大阪、马来西亚、香港、上海等地也设有分行。战争结束之后啊，李光前的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他用大笔的资金成立了李氏基金，通过李氏基金和李氏家族在各个企业的控股，控制了众多的企业，形成了一张庞大的企业网络。其实啊，真正让李光前名垂青史的，还是他对祖国和新马地区做出的贡献。在陈嘉庚破产之后，李光前接过了岳父的大旗，捐助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各校、华侨大学，并在其家乡独资创办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图书馆等等。 另一方面，他也捐助新马地区的南洋大学、马来亚大学，捐建国家图书馆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啊，李光前继续支持陈嘉庚的爱国运动，捐出了600万元支持厦门大学的建设工作，每年都拿出企业经营的利润的一定比例捐出做善事，这样几乎是他一半以上的财产，达到了2亿多新元。1964年，李光前又将其名下的全部南艺股权悉数捐献给李氏基金，使李氏基金成为南艺集团最大的股东，每年所得的股息则全部作为永久的慈善公益用途。陈嘉庚、李光前、黄庆昌、黄祖耀以及当时众多的企业家们都是靠着自己白手起家打下了一片天空，建立着他们自己的事业，实属不易。更可贵的是啊，他们成名立业之后又大手笔的资助自己的同胞，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堪称海外华人学习的典范。论资产规模，黄祖耀先生不是新加坡的首富，可是他在国家、商界和社会上长期所享有的崇高地位以及影响力之久之巨，是其他富豪所望尘莫及的。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啊，就是他一直不忘企业家的社会角色，不忘本。他领导商团和中央会馆、联合总会等社团多年，出钱出力，一言九鼎，对凝聚华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看这些先贤先辈们对新加坡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因为这些众多先贤们的努力和建设，才有了今日的新加坡的成绩。好，这期节目到此结束，我是高俊伟，在新加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